學生公平錄取組織反對在錄取決定之中考慮種族因素。這個組織指控哈佛大學在本科錄取的時候歧視亞裔，包括進行種族平衡，給了亞裔學生設定更高的標準，並且使用個性評分比亞裔打低分，以增加非裔等的其他少數族裔的比例。組織還認為哈佛大學在錄取的時候過於強調種族的因素，並沒有考慮種族的中性等的方式，不符合最高法院判例所確立的在有限的範圍之內考慮種族因素。這宗的案件來到最高法院之前，曾經在下級法院進行審理，下級法院做出了支持哈佛大學的判決。去年11月，波士頓的聯邦巡迴上訴法院的裁決認為哈佛以有限的方式考慮種族因素，與此前最高法院的判例相一致。最高法院在一份聲明之中要求司法部代理副總檢察長就這個案件提交一份摘要，表達美國的觀點。司法部的介入可能會使到案件推遲幾個月的時間。最高法院星期一亦都沒有為這宗的案件定下審理的期限。聖地亞哥大學法學院教授蓋爾·哈里奧特對最高法院要求拜登政府介入的決定表示失望。哈里奧特對美國之音說，這是一個重要的案件，如果美國要忠於自己的理想，他遲早必須解決大學錄取之中的種族歧視的問題。現在亞裔美國學生要比其他學生更優秀一點才能夠被哈佛這樣的名校錄取，這些是錯誤的。在他看來，最高法院是在這裡拖延時間。而最高法院在2021年已經決定審議有關墮胎和槍支管控的案件。哈里奧特猜測說，最高的法院的拖延是為了因為他們不想同時處理太多的有爭議的問題，或者法官認為三個這樣的案件太多了。根據路透社的報導，學生公平錄取組織的主席保守派活動人士愛德華·布魯姆在一份聲明之中說，無論拜登政府的看法是如何，他的組織仍然希望大法官將批准審理他們的案件，並且結束在大學招生之中基於種族的平權行動。哈佛大學表示，在2025屆的學生當中，大約有 26% 是亞裔美國人，大約 16% 是非裔，12.5% 是拉丁裔。美聯社說，哈佛大學在敦促法院不要介入這個案件的時候，對法庭表示說，如果哈佛放棄在錄取之中考慮種族因素，非裔美國人和拉丁裔美國人的人數將減少近一半。哈佛大學拒絕了美國之音就案件最新進展的置評請求，但該校媒體關係主任在一封電子的郵件之中回覆美國之音說，創建和支持一個多元化的校園社區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是重要的，哈佛仍然致力於這個目標。華盛頓智庫美國進步中心在一篇文章之中提到了在高校錄取之中應當堅持平權的原則，其中就包括平權行動有助於促進社會流動性，有助於各種背景學生的教育經歷等。文章又說，平權行動確保學院和大學為那些歷史上的因為種族、民族、收入或者身份而被排斥在體制之外的人提供了機會，因此政策制定者和立法者努力在全國範圍之內保護種族意識錄取政策的使用是至關重要的。長期研究種族意識錄取的科羅拉多州立大學副教授潘愛恩並沒有在這個案件之中看到歧視亞裔的證據，他又說將種族作為眾多因素之一，是將每個學生的才能以及潛力在他們的教育背景之下進行評估，這些並不意味著種族是學生被錄取或者被拒絕的原因。亞裔美國人正義促進會 AAJC 主席兼執行董事楊仲遠對美國之音表示，
Well, certainly we believe that affirmative action has been good for the country and good for the university system. And we would hope
楊仲遠說，他們相信平權法案對國家有益，對大學制度亦都有好處，他們希望最高法院繼續肯定平權法案的有效性以及他在大學環境之中的適用性。但他亦都提到，哈佛案實際上是關於法院是否發現了對亞裔美國人社群的歧視，案件實際上亦都是關於歧視而不是平權法案。原告 正是试图将这个案件设为一个关于种族在招生政策上面的使用的案例，但是其实这两者仍然应该分开来看。东风是一位作家，一位媒体撰稿人，亦都是一位活动人士，他长期关注哈佛案以及种族意识录取的问题。在他即将出版的新书《不变的少数族裔》之中，他详细讨论了哈佛案以及对案件背后的体现出的对亚裔美国人的精心谋划的攻击。他认为这种做法损害了美国的精英社会。东风日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亦都从自身经历谈及了他对哈佛案以及案件背后亚裔美国人处境的看法。东风一直在这里关注哈佛大学的诉讼，他又说当他谈到这个案件的时候以及案件的重要性，他表示
It's important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right now are a critical minority when you're talking about America's culture of excellence, because Asian Americans achieve highly academically.
东风说有关哈佛的诉讼非常重要，因为在这里谈论美国的卓越文化的时候，亚裔美国人是一个关键的少数的群体，亚裔美国人成就卓著，学术水平很高，如果这种文化开始和卓越背道而驰，哈佛的案例就是例证，受影响的已经不单单是亚裔美国人，而是大家的下一代的医生、工程师、商人、科学家乃至所身处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哈佛的案件发生在2014年，学生公平录取组织控告哈佛大学歧视他们，因为哈佛录取了条件相对比较差的其他族裔和白人学生。哈佛大学称他们想要多样性，特别是种族多样性，但是这里的关键点就是你可以在哪一些领域用多样性换取精英教育。哈佛大学在这件事上面做得过了界了，所以这个案件被上诉到最高法院。记者问东方说，如果最高法院最终受理这个案件，他对这个案件的期望的结果是什么呢？
I think this case is the barometer for race-conscious admissions, because race-conscious admissions is all about, well, we don't want to admit the most qualified candidate, we want to admit the candidate of a certain race.
东方说他认为这些是种族意识录取的情侣表，因为种族意识录取就是在这里说他们不想录取最及格的候选人，他们想录取某个种族的候选人。如果最高法院在这个案件之中裁定哈佛大学败诉，这样他认为裁决的延伸意义就是他们不应该再在招生过程之中考虑种族因素，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评判人，他们不应该根据种族来到限制人。所以他认为如果最高法院判决哈佛大学败诉，这样这些将会对社会是有益的。咁记者又问话，放弃喺招生过程之中考虑种族因素，会唔会导致更加严重嘅种族歧视呢？是否会令到大学更倾向于其他录取嘅方式呢？譬如校友子女嘅录取嘅方面。
I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is a separate topic. I think admissions should be a meritocracy, so I don't think that legacy admissions should happen.
东风表示，佢觉得校友子女录取系另外一个话题，招生就应该系择优录取，所以他觉得不应该有校友子女的录取，但如果你放弃种族意识的录取，或者会对校友子女录取产生影响，因为这些表明择优录取原则高于种族，亦都高于校友子女的录取。中方又表示，有些人会认为美国是一个包容多元化的国家，有着多元化社会和多元化的社群，所以大学亦都应该海纳百川，变得更加多样化。而东方对这个问题的观点就表示
Well, my take is that colleges is that Asian Americans are themselves diverse. I don't think that you need, why do you need to cross-cut diversity across races? Why is that the only form of diversity that you care about? Why is that the
东方说美国人本身是多元化的，为什么你需要跨越种族的多样性呢？为什么这些是你所关心的唯一的多样性的形式？如果你录取了精英，你就会发现他们有非常不同的背景和生活的经历，就好像亚裔美国人一样，他们的背景和生活经历都非常之不同，所以他并不认为多样性原则意味着你应该只是关注种族的多样性。东风的新书《不变的少数族裔》 將會在7月面世，其中提到了哈佛案件以及亞裔美國人在多元化和包容政策之下所遭遇的不公。當他談到他這本書的時候，他表示
Well, when I was in high school, I went to a very high school with a lot of Asian Americans in Princeton, New Jersey, and I saw that there were people in my school who would get into these Ivy League colleges.
Dong Fong 說他在新澤西州普林斯頓上了高中，他們學校有很多亞裔美國人，學校裏面有一些人能夠進入常春藤盟校，大家都知道他們之中的一些普通而又平庸，但他們和學校的聯繫，他們的種族令到他們敲開了常春藤盟校的大門。很多亞裔美國人既勤奮又努力，他們有才，他們聰明，客觀地說他們學習更加好，但是他們就被拒絕了，他覺得這些太不公平了。在这个国家，你应该奖励刻苦勤奋，你应该奖励智力能力，你应该奖励优秀卓越，但是目前这种文化已经遍布全国，不单止在哈佛，不单止在常春藤盟校，而是蔓延到大家的公立学校，蔓延到大家的天才项目。你看到一些人试图取消入学考试，试图通过抽签来到录取，甚至在他们的公司里面，他们的多样性和包容性正是试图雇用某一些少数族裔，而不是其他的少数族裔，仅仅因为某一些少数族裔是特定的族裔，他觉得这样将族裔提升到了过高的地位。而这本书实际上是对卓越原则的探索，当你允许合法的歧视在美国的文化之中蔓延，针对关键的少数的族裔的时候，究竟会发生什么呢？他說破碎的精英文化以及亞裔美國人所遭遇的困境，是否亦都表明渴望來到這個國家的移民的美國夢越來越難以實現呢？
I think that the American dream for immigrants has always been about we want to be treated on the basis of our hard work, right? We want equal opportunity.
移民的美國夢一直都希望自己得到的待遇是基於他們勤奮的工作，他們只是想獲得平等的機會，在這個國家競爭並且取得成功，他認為這些是最偉大的原則。但是這個原則目前正是受到攻擊，因為有些人更喜歡基於種族來到對待其他人，而不是以这个个人的优秀和卓越，这些削弱了亚裔美国人的优秀。亚裔美国人初来乍到，并没有社会特权，没有社会的关系，他们只有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才能在社会上取得成功。当你失去了崇高精英制度的人，当你没有回归那些兢兢业业的人，这样你就是在这里摧毁美国亚裔的优秀品质。所以他认为美国梦真是岌岌可危。在东风的书里面提到，亚裔认识到自身的处境，已经开始了反击，而且不单单是为自己而战，他们正是努力追求一种原则，一种精英制度。这种原则不单止提升了数百万人的地位，而且建立了一种框架，使到美国众多不同的人可以通过一种综合的方式公平地互动，而不是诉诸身份的政治的火焰。
This is a case.Story of Asian Americans finally waking up because they've stayed quiet for way too long about these issues.
东风表示，是的，亚裔美国人终于觉醒了，他们对这些问题已经沉默了太久了。他们在这个国家向来并没有几多的政治或者社会的资本，但他们开始了大量的积累。这些是一个真正的鼓舞人心的故事，这些是有关加州第16号提案的一个故事。加州第16号提案提议允许考虑种族等因素招生、招聘和公关承包，提案筹集了$2,800,000。他们有一群华裔的美国人，亚裔美国活动人士反对这个提案，他们筹集了大约$2,000,000的资金，他们筹集的金额是他们的13倍，但是最终有43%的人支持第16号提案，但是57%的人反对考虑种族的招生和招聘，所以他认为这些表明亚裔美国人真的在觉醒。以上是美国之音率方华盛顿的报道。